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黎珊。首先是新闻提要，最后通牒到期，推特暂关办公室，数百人离职。习近平 APEC 再遇特鲁多，他被夹在中间做缓冲，习近平急叫翻译。北韩发射洲际弹道飞弹到日本，加弹头可达美国本土。北京出杀手锏，阻富人跑路。罗冠聪认为抛弃幻想，联手应对中共扩张。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11月17号星期四晚，在马斯克要求员工一系刻苦工作，一系就走人的通知期限截止的时候，估计有数百人辞职。推特同时告知员工，公司办公室将暂时关闭，即日生效。多家媒体报道，推特11月17号晚上发出的通知，员工被告知办公室关闭，将于11月21日星期一重新开放。BBC 报道，据估计，数百名的推特员工已经决定在星期四的最后期限后离开。新老板马斯克规定，员工一是选择刻苦勤奋工作，一是就走人。这个消息说，请继续遵守公司的政策，避免在社交媒体、媒体或者其他地方讨论公司的机密信息。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员工告诉 BBC， 我认为当今尘埃落定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不到2000人。他声称他们的团队中每个人都被解雇了。那个团队的经理，他的经理被解雇了，然后那个经理的经理亦都被解雇了。上面的人是第一日就被解雇的高管之一，所以那个指挥链中是没人留下。这个星期三，马斯克先生告诉推特的员工，他们必须承诺刻苦勤奋工作，并且需要非常顽强，否则就离开公司。马斯克说，那些在11月17号星期四之前未注册的人将获得三个月的遣散费。这个月的较早时候，推特表示将会裁员 50%。一些员工一直都在使用 Love Where You Work 标签和敬礼表情符号发推文，以表明他们将离开公司。在马斯克先生接管之前，推特大约有7500名员工。据报道，这个公司还雇佣了数千名的合同工。据了解，其中大部分人都已经被解雇。这位世界首富在上个月以440亿美元370亿英镑的价格收购了这间公司之后，成为了推特的首席执行官。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 G20 闭幕仪式上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发生言语冲突，没想到两个人在亚太经合会 APEC 的会议上再次狭路相逢，座位的间隔只是隔了一个座位，中间夹住的是智利总统博里奇。由于习近平和特鲁多两人冲突才发生了没几耐，因此这两个人的互动情况格外引发关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领袖峰会18号在泰国曼谷登场，由于大会的座位顺序是依国家或者经济体的字母排序，因此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位置相当靠近，两个人中间只是隔了智利总统博里奇。而在上午闭门会议开始之前，短暂开放媒体拍摄的期间，外媒就捕捉到了三人之间的互动情况。影片中可以看到，特鲁多一开始先是同博里奇寒暄，两个人直接对话并无翻译介入。博里奇后来又继续找习近平交谈，过程中习近平突然往后方一指，令到他一度转头看向习近平所指的方向，直到翻译跑小步来到两人身边，他才明白习近平是请求翻译协助，两人随后在翻译的帮助下相谈甚欢。不过整个过程中，习近平和特鲁多完全没有互动。习近平16号在印尼参加 G20 峰会，在一场会议后的空闲时间，突然带着翻译找特鲁多，指责特鲁多泄露两人在 G20 高峰会场边的闭门谈话内容。他说，将我们谈话的内容告诉报纸，这个不合适，而且我们也都不是这样做事的。 如果有诚心，我们就应该互相尊重的态度来进行好好的沟通，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讲了。对于习近平的指责，特鲁多则回应，在加拿大，我们崇尚自由、公开以及坦诚的对话，我们会继续这样做，亦好期待未来能够继续进行建设性合作，但双方总是会有意见不同的地方。结果特鲁多话都未讲完，就被习近平直接打断，两人握手后便各自离开。北韩在11月18号上午发射了一枚弹道飞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北海道的岛道大岛外海。防卫大臣滨田正一指出，这一枚飞弹如果加上弹头重量，估计飞行距离可能会达到15000公里，射程范围足以覆盖美国本土。南韩军方11月18号表示，北韩发射至少一枚弹道飞弹，是两日来第二度试射，初步推测是一枚洲际弹道飞弹。韩联社报道，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于11月18号上午10时15分左右，侦测到北韩从平壤顺安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洲际弹道飞弹，飞行距离约为1000公里，高度约为6100公里，飞行速度约为22马克。韩美情报部门正分析具体的飞弹参数。报道指出，北韩发射飞弹后，合同参谋本部议长金成谦立即同美韩联合司令部司令拉卡梅拉开会共享情报，并重新将保持牢固的联合防卫状态，以应对北韩任何形式的威胁和挑衅。日本防卫大臣滨田则表示，北韩11月18号上午在平壤近郊朝东方发射的一枚洲际弹道飞弹，这枚飞弹飞行约69分钟，于11时23分落入北海道道岛大岛西方约200公里处，推定为日本专属经济区，飞行距离约1000公里，最高高度推定为6000公里。滨田指出，根据北韩这次发射的飞弹轨迹计算，如果加上弹头重量，射程可能达到15000公里，将足以覆盖美国本土。这个是对国际社会全体升高挑衅行动。他表示，现阶段并没有收到飞机或者是船受创的消息。滨田表示，针对北韩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日本已经透过北韩驻北京大使馆对北韩表示强烈的抗议。据美国彭博新闻社星期三报道，在中国公民出国意愿更加强烈的同时，中共收紧了对移民业务的限制，想进出中国变得越来越困难。彭博社11月16号报道，随着中共对中共病毒疫情防控力度的放松，中国公民出国的兴趣激增，不过中共却收紧了移民服务业务的限制。彭博社看到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北京市移民及出入境服务行业协会表示，所有成员一旦发现有违反规定的做法，可能会引发政府干预。据两位匿名移民顾问说，最近微信平台上的几个账户被关闭，因为涉及讨论如何避开资本管制，将资金转移出中国。上述备忘录指出，在防疫规定放宽后，对跨境出入境服务的需求已经恢复，有义务提醒成员应对新情况和新挑战。自2020年底以来，中共当局一直都以疫情防控为由，鼓励非必要不出行。移民顾问和律师表示，虽然政府没有明确收紧对移民的限制，但护照的处理时间已经延长，将大笔资金转移出国变得更加困难。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人才和财富外流，因为严格的疫情管控，长达一年的对科学和房地产行业的打压，促使中国居民考虑移居海外。根据投资移民咨询公司Henry & Partners 的数据，今年估计有10000名高净值居民试图从中国撤出480亿美元。 呢个紧切于俄罗斯的第二次撤资行动。这个月的较早时候，中共当局宣布了20条中共病毒疫情防控优化措施，包括缩短旅客的隔离时间和取消航班禁令，旨在使防控工作更加有针对性。因此预计潜在的资金外流和出行量将会增加。协会在备忘录中说，近年来移民中介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部分得益于2018年放宽的入境规定。这些机构通过在线平台和社交媒体群大举扩张。北京市移民及出境服务行业协会有几十个成员，其中包括全国最大的移民机构。协会表示，其发布指导意见是为了确保成员不违反规定。备忘录中还提到，各机构应该杜绝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无关讨论。他还禁止成员将金融、外汇和税收问题和移民事务联系起来。在中国关于人民币走弱和跨境汇款的讨论，多年来都是社交媒体上的禁忌话题。11月17号，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在华盛顿举行研讨会，探讨如何应对中共过度扩张的威权主义。与会者包括著名的香港活动家和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加拿大反对派影子外交部长议员庄文浩、国际共和研究所亚太区主任和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高兰。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研讨会上以香港为例，分析了北京当局如何将威权统治从大陆扩展到香港。罗冠聪指2014年自己当选为香港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但在2020年则被驱逐，个人角色的转变亦影射出香港自由的变迁。罗冠聪继续指出，2000年到2010年是香港所谓的一国两制的蜜月期，当时北京试图说服世界，中国正在往民主的道路上前进，并且想向西方世界学习，以及如果能保持香港人的自由，北京也许会学习并过渡到民主。不过中共后来走了另一条路，赋予自身全球独大的角色诠释，并想继续维持独裁政权和改变世界秩序。在这个情况下，香港作为民主化范本的价值不复存在，香港反送中抗议最终被北京以强硬手段镇压。罗冠聪表示，香港自由社会的快速瓦解是一个巨大的教训，彰显中共从后台比较谨慎的角色走向前台的嚣张，亦都打破了西方世界所谓的只要同中国进行贸易就能带动中国逐步民主化的幻想。罗冠聪呼吁美国、欧洲等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和应对中共的威权扩张，以及停止中共在各国对媒体、政治的渗透，否则民主的衰退会继续，而中共亦会趁机主导这个世界。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一次再见。